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妇女节特辑，女人的四季，女人的春夏秋冬。
欢迎收听《女人的四季》。春夏秋冬，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三月八日是妇女节，所以拥抱每一天特别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为你推出一个特辑，女人的四季，春夏秋冬。我们将女人的一生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来请他们谈谈女人在这不同的四个人生阶段里头的种种变化，以及他们所要面对的种种的挑战。那今天是第一天，我们请一位年轻的姊妹来和我们谈谈女人的春天，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一个少女的心灵世界。哈娜你好。
你好林牧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哈娜这个名字我想就是你父母想到圣经中的哈娜，他给你取这样的一个名字，会不会也对你带着一定的期望呢？
其实这个哈娜呢，主要就是我的妈妈，她觉得哈娜呢，她在圣经当中呢，就是一个被丈夫喜爱的女子，她也是一个忠心祷告的人，她也是一个把孩子奉献到神面前的人，所以我的母亲就是希望我能够像哈娜一样，活出一个像有信心的人的样子。
由此可见，你的父母亲呢，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哈，
是的，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将来也能够很爱主哈，特别是在祷告上能够跟神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你的家庭呢，跟一般中国人的家庭还不太一样，因为你是父亲是中国人汉族嘛哈，
对，
那么母亲是朝鲜族，
对，
你还有一个弟弟，
对，
那么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一个中韩文化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跟这个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有一些不同的经历？
小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长大了回头一看的时候，哦，原来我是在一个多文化的家庭中长大。那我的外公外婆呢，他们就是非常传统的韩国人的风俗，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然后就是小时候来到了中国。
所以你母亲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哈？
是，我的母亲到18岁的时候她都不会讲中文的。
哦，是吗？诶，在中国上学不是也要学中文吗？普通话吗？
因为在我们那个地区呢，就是会有就是朝中，就是朝鲜族中学，朝小就是朝鲜族小学，所以有很多朝族人的孩子呢，就朝鲜族人的孩子呢，他们都是学韩文的，就是
明白，
中文会学一些，但是就好像是我们 APC 的孩子上一些中文学校那样的感觉。那整个的大环境对于他们是朝鲜族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面，所以他们平时是不需要讲什么中文的。
所以跟当地的中国人就很少交往吗？
我母亲小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现在都已经通婚啊，都已经很普遍了。
所以你母亲是她在青年之后开始学中文的，开始学普通话的。
对，我们那个时候呢，她是接了我外公的工作，就是我外公退休，然后她可以让一个其中一个子女接她的工作继续上班，妈妈就接了她的工作然后去上班，然后就认识了我的爸爸。 后来呢，我妈妈的中文都是我爸爸教的。
哦，有意思啊。
对对对，
你是女孩哈，我们这次的特辑主要是偏重在这个女人的四季嘛哈。
是是。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你出生长大，在你还未结婚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里头，你种种的女孩特有的心理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觉得在你这样的多文化的家庭中成长的女孩，跟一般的传统中国家庭中成长的女孩，是不是也会面对一种重男轻女的父母不同的对待呢？
嗯，我觉得有，就是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是一直到离开家，我18岁就去留学离开家之前的，我都是心里面有一种，就是因为韩国人的文化，就是朝鲜族人的文化，就是那种男尊女卑。我的外公没有那么的严重，可是我的外婆就是传统的朝鲜族女性，韩国女性，所以呢，她把我妈妈教导出来的就是非常传统，对丈夫的顺从，对婆家的就是顺从。就比如说，她丈夫就是这个女人的全部，就是丈夫是个女人的天。可是像汉族人呢，我爸爸家是汉族人，那汉族人像我的婶婶们，他们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们家里有一个独生女，那也就是像儿子一样对待，没有什么女儿儿子的差别。那东北人其实有一些重男轻女，所以我在这种两种，虽然是两种文化，但是这种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呢，就是重男轻女。
所以你在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常常觉得爸爸妈妈比较疼爱弟弟，不够爱我？
我会，哎，
会吗？
对，
那会很受伤吗？
对，所以就是从小呢，我就很叛逆，甚至我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就当没有生过我算了。回头想想看，其实我妈妈就是她蛮困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家也是一个是这样一个家庭文化的影响，他从小教导的影响，就是儿子是比较重要，儿子是传宗接代嘛。那我父亲也是，就是东北人，他就觉得说儿子就是传宗接代，他的孩子以后会姓我们家的姓。但是他们曾经跟我说过，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那你听到这句话，你一定非常伤心嘛，
哦，
对吧？
这个一直到，对，就是这个对我影响其实蛮大的，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家人不爱我，但是我朋友爱我，就是我会更多的精力跟时间都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
那父亲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在他的跟你的这个互动的关系中，难道他不会表现出对你的疼爱吗？
哦，我父亲很疼我的。
哦，很疼你。
对 对, 对。
那说是这么说吧，
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在那边，但是并不表示他不疼我。就其实回头想想看，他们是非常疼我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吃的东西，我妈妈不会让我一天吃一样的东西，或者一个礼拜之内吃一样的菜，她都是早上起来帮我做早餐做中餐，然后晚餐是爸爸给我送到学校的。
那父母在生活中都这样的疼爱你关爱你，那怎么会因为父亲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却对你多年的生活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是那种，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从小到大，就是亲戚们或者妈妈的朋友们或者是周边的人会说啊，你妈妈只爱你弟弟。
你自己会这样感觉到吗？
我有，哎，
会感
觉，就是我有感觉他更爱我弟弟一些。
那你有向你父母表达过你当时的感受吗？
我只是就是吵架的时候吧，就是吵架的时候，或者是我会故意的就是整我弟啊，或者是就是可能另外也是因为就是我其他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女嘛，就是三千宠爱集一身，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爸爸妈妈三千宠爱集一身的独生子女的年代，可是我却总有人要跟我分一半，就是都什么东西都要分一半，什么东西都是要跟弟弟一半，什么都是要让着弟弟，什么都是要照顾弟弟。然后也是因为我弟弟就是4岁的时候他伤到了自己的眼睛，然后所以妈妈不仅是一个重男轻女，还有一种就是他觉得没有照顾好弟弟的愧疚感，以至于说他更多的精力会集中在弟弟的身上。
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对子女不同的这个疼爱哈，也会导致兄弟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对对对对， 这种就是那种跟家人之间的就是又爱又恨的那种，就是
爱恨情仇，
对对对对，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情感非常的焦急。我很爱我的弟弟，就是我也会就是很疼他，我就觉得长姐如母那种，并不是说我做出来或是教出来的，而是说弟弟在那边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可是当他有的时候不乖，我们两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吵架，或者是谁碰到谁啊或怎么样，然后妈妈就是说啊，你要让着弟弟啊，你要怎么样，我就会觉得很不公平。我也是孩子，为什么我要让着他？
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会感觉到很不开心啊。
对对对。
那么但是其实你们的关系都挺好的了。
哦，对
对
吗？对
对。直到现在你看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父亲过世了嘛，
对，
还有跟弟弟的关系都是非常的相爱哈。
对。
在你少女的阶段中啊，一定也有很多这个感情方面的经历吧。
所以就是像这种原生家庭中的影响，就是以至于说我比较更多的侧重在跟朋友的关系上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家里人没有给我的关注，我可能就是要在各种朋友身上得到那个关注。
特别会在异性身上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关爱吗？
对，就是所以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男朋友了。然后我就会，我如果是说啊我喜欢一个男孩子，那我就会全心全意的只想着这个男孩子。当然也会读书啦，也会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我的奉献精神还蛮强的。就是比如说当时那个男朋友呢，他是打篮球的，那不管是下雨天还是什么样，我都会组织啦啦队，然后我们去给他加油啊，他的每一场比赛都会在啊。然后甚至就是啊，高中毕业的时候，那家人要安排我去留学嘛，然后那个男孩子也要留学，然后他就说那你跟我去德国，然后我甚至就想说那我就跟你去德国。那个时候已经想了，就是这个就是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果是进入到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就是那种作为女生来讲那种奉献，那种跟随顺从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教导的影响。
对，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
对对对对，就好像是我可以没有我的人生，就是只要有你就好了那种。
那是你的初恋，纯纯的初恋。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那段初恋呢、后来维持的多长时间呢？
大概到高中毕业吧。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联系，然后我后来就出国了嘛，结果我们去了不同的国家。他没有，后来他没有出国。
是你出国？
对对，是我走了。对，然后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联络了这样子。
初恋是最难忘的不是吗？
对啊，长得很像流川枫。
那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你们的联系和感情呢？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毕业就去了韩国，然后我当时就很忙，因为别人要用两个礼拜就可以读完一个读书报告，那我用两个月才能读完。我就按着我自己的进度就经常熬夜啊，然后当然留学生的生活大家都很苦，就是经常要熬夜啊，赶报告啊，每一天就是焦头烂额。我第一跟第二个学期期末的时候我还很记得，就是我一个礼拜可能都没有这么睡。就是为了完成那些学业上的要求，因为成绩不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被 kick out， 就会就是要
被淘汰的、
对对。
那你是不是因为你的韩文跟当地的这个水平有一些差距，所以影响到你的学习呢？
其实说我根本就不会韩文，因为呢我妈妈嫁给我爸爸以后，我不是跟你讲顺从就是以夫家、以丈夫家为一切生活的中心嘛。那我妈妈就没有教我们韩文的，而特别是我在奶奶家长大，那我爸爸妈妈上班，然后我在奶奶家长大，弟弟在外婆家长大，所以我就没有接触任何韩文的教育。所以呢去了韩国以后其实我是从零开始的，我顶多是会一个我饿了往哪里走，或者是说我困了，就是那简单的三岁以前的那种 baby 的那个小宝宝的那个用语，就是你背背我啊，你抱抱我，那些我会的。对，所以就是从去了韩国以后我是从零学习的。
对，所以你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在语言上的克服，
对对对，
克服一些障碍。
对
呀，但是 虽然是这样，你应该也会经常想起你的男朋友吧？不会吗？完全不会了吗？
就是很忙碌嘛，很忙碌，然后又有不同新的不同的朋友出现，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18岁嘛，那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所以就是我要去接触新的环境，接触新的朋友，然后面对我生活的挑战，所以就是当然会偶尔会想起他，然后偶尔也会听电话，然后怎么样，可是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联络。然后到大学当然就有人一直追我啊，就是各种不同的那种关系又出现这样子。
对一个少女来说，这个感情的经历往往对她的整个人生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嗯，但是像我的那个之前就在高中时期的男朋友，就是他是很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冷冷的一个人，但是只对我好。就
是在国内的吗？
对对，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冷的一个男孩子，就是他很害羞很内敛，然后没有人会想到他会跟我交往的，因为我是一个很
活泼，
然后很外向，然后就是跟什么人都打成一片。
对对对，
我可能对于他来讲是初恋，他也对我来讲也是初恋了，只是说我换了一个环境，然后隔了108000里，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想这个人。可是他等到我硕士毕业了以后，大概6-7年以后，他还在跟我说他在等着我。哎，
哇哦。
然后我，但是我们其实中间没有那么太多的联络，但是他觉得他希望我回去，
所以他爱你是爱得很深。
对, 对对
对, 对吧？
对。
那当初当你决定要到韩国去念书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会不会有那种离别依依的那种不舍的那种情怀呢？
会啊。
会吗？
当然会啊。
会哈。
对啊对啊，他有来机场送我，然后就对，还蛮难忘的那一段时间。
那后来在韩国大学的时候，后来也交了其他的男朋友吗？嗯，
在交往以前的那个阶段，有一个学长呢，就是大概追了我3年吧，就是大学4年嘛。然后因为韩国人都要去当兵嘛，然后当兵回来以后他就退役，然后他就过来重新恢复上大学，然后就是从大二的第二个学期一直到我们大学毕业吧，就是他一直在追我。然后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要打工，就是上班啊读书啊，就是很忙。其实我也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不要嫁给韩国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嫁给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家庭，就是我从小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就是大男子主义，或者是说以丈夫为天，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追求，就是完全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女人的形象太多。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活出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活出我自己来。然后再加上我大一的时候就真的是自己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嘛，我有很多的梦想，而且呢当时正好是那中文的热潮，85%以上吧的孩子们的第二语言都是选英文，中文英文和中文他们都会去学，至少学一点点。所以我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我呢又有很多的梦想，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觉得情感对于我来讲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他一直追我嘛，可是就他就对我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我把他当朋友。所以就大学的期间就是这样子，嗯，用韩文就是暧昧期，就是这，对对对，就好像是暧昧期。然后我也一直拿不定主意，说这个人很好，可是他的家人们还有他的20几年的那种韩国的文化在他身上，那我能不能就是去接受，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影响中生活，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子。
所以你一直没有把你的感情放下去。
对
对,
对
吧。
嗯，
在之后呢你还有没有其他在感情方面的经历呢？
嗯，之后就大学毕业啦，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就申请来美国留学了。
嗯，
来美国留学的第一年呢我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他呢应该是我第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就是真的是哎，也许我可以跟他结婚的一个男孩子，但是也是韩国人。但是他呢就是有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就他不是那种传统的韩国男孩子， 所以呢，哎，我就跟他在一起蛮开心的，他很喜欢我。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嘛。
是的，
就是你不管你是胖啊，你是瘦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很瘦，然后跟他交往以后就慢慢变胖，然后但是他没有嫌弃，也没有觉得说怎么样，然后他就是知道我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他都知道，然后我们也是交往了很久，然后他的高山低谷我也陪他就是走过来这样子，然后他曾经得过忧郁症，然后我就跟他祷告，他也那一段时间是周末来见我，然后他很开心，他可能是一到周末就很开心，因为他要见我来见我，然后我们吃东西一起去玩啊，然后他周间的时候就没有读书没有上学，但是他没有跟我说，因为我们都是留学生嘛。后来呢过了一年半的时候，他收到了学校的信，因为留学生成绩太低到某种程度是要被取消那个留学资格的，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封信以后呢，我就问他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跟我在一起我很开心，我不知道他得了忧郁症，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状况，他说我只有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开心，可是我平时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然后我就问他你到底怎么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家里的状况，他的爸妈那时候离婚，就是他爸爸跟他妈妈的朋友在结婚，就是很多的错综复杂的一个状况，以至于让他觉得说他不知道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他自己就是面对学业的挑战，还有他跟家人的关系，就是让他陷入到那个低谷当中。然后我就跟他祷告，我有跟他一起看圣经，我帮他写了一封信给学校，就是解释他的状况，然后我就让他先回韩国，还好学校重新给他发了 I-20， 然后就是让他能够重新开始。那后来就是他就还蛮顺利的去了 UCI， 然后又去了 USC 这样子，
就是洛杉矶的两所大学。
对，但我们的感情也是就是持续增长，然后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说对于我来讲，可能虽然他不是那种韩国的文化，可是他的父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父母然后还有我的父母，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任何的沟通，因为对于我来讲到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说两个人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就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是
而是两个家族的一个
组合、
啊、特别是他的父母没有信主，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跟我的父母任何的沟通，那我父亲韩文一句都不会的，虽然他我陪他然后从忧郁症也走出来，然后学业也完成，可是我发现说他的追求是属实的，他希望我们能过得好，然后他希望赚更多的钱，他希望就是赶快提前退休，然后每天可以打高尔夫可以环游世界就是他的梦想是这样的。然后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就是他的梦想跟我的梦想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梦想就是我想活出神创造我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就是神给我了呼召让我能够去服侍的一个心，那我就想要去按着他给我的感动继续去活出我的生命来，那我的生命并不需要奢华的东西，也不需要每天打高尔夫，也不需要环游世界，所以我们的目标生活目标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份感情持续了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也不
短了，大概快五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要彼此去改变，说我可以啊，你服侍啊，然后我给你提供你经济上的需要啊，你就不用上班啊，我也想说可以啊，那我可以做全职妈妈，我也可以服侍，我们两个后来磨啊，我还是觉得说不是的，我没有办法，
很多价值观啊、意识形态也差别太大了，
对，就比如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然后他想要带我去旅行，就是我们有长周末嘛，有的时候
是
啊，我们去玩，然后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去教会，金钱啊、时间啊、价值观啊，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是有很大的差异，这样子。
是，即使是所谓的基督徒，但是可能大家跟神的关系还很不一样哈。
对，
所以对整个生活、人生还是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影响。
对，可是我很感谢这四五年的感情的经历。就是他让我更多发现了我自己，就比如说我跟他生气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镜子，然后我看到我生气的时候的脸跟我妈妈一模一样然后我吓到，然后我就马上我就不生气了，我说啊，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好好谈，然后我就给我爸爸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办，我说我生气时候那个脸跟我妈妈一模一样然后我爸爸很好笑，他说没关系，你还有50%属于我的优良血统
你夫妻也挺幽默的、哦、
对，我就意识到了说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就是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和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生命当中的地雷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嗯，
然后我就更多的认识了我自己，因为在任何的一段关系当中，其实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有自己的定位，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是不可以被情感影响而忘记自己要的是什么，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说我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就在这四五年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慢慢我就发现说从热恋期，就迷失自我的热恋期，到后来我们想要谈婚论嫁，然后彼此磨合，彼此更加了解彼此的价值观的过程当中呢，我更加认识了我自己，我也更加知道说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更加知道我的性格，我的地雷在哪里，然后我的软肋在哪里，那我强的地方在哪里，我弱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呢，他对我的认可，这个男孩子对我的爱是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的空虚的。就是比如说我真正有很大的一个挣扎的时候，是这个男孩子，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而是只有我自己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去解决我心中的挣扎，然后心中的那份空虚只有神能够去满足。当我慢慢慢慢认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更加的释然了。
那现在你对这个未来的这个伴侣啊，
嗯，
你有怎样的一个憧憬或者期待呢？
嗯，我觉得每个年龄阶段都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之前呢是喜欢那种酷酷的冷冷的，然后就好像我要用我的温暖把它融化，然后让他眼里只有我那种。然后到了大学呢，我就会想要一个，还是第一个一定要长得帅，然后就是那种多才多艺的，像我爸爸就是一个长得帅又多才多艺的人，所以我会想说我很想找一个这样的，就是风度翩翩那种。但是我就觉得说这种我会没有安全感。之后呢，到了硕士的阶段呢，我就想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缺的生活，能够帮助别人，然后我能够传福音这样子。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说我需要有一个能够说得来的人，能够聊得来的人，就是我们两个的价值观一样，什么就是物质方面啊各方面我都不在意，就是说因为我只要两个人努力就可以生活嘛，不需要说大富大贵，就是我们有吃有穿有住的地方就可以了，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要求。可是我现在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是一个爱神的人。
是、
嗯、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关系，只要神在当中的话不会有错的。
是真的，你看我几十年的婚姻、哦嗯、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夫妇在一起、啊、有谈有笑，这就是最幸福最开心的事情、嗯、对吗？
对，
你能够找到一个就好像你所说的、
嗯、
能够谈得来聊得来的人、
嗯嗯、对，
任何的话题都能够聊得很开心、嗯、
是的、啊、是的，
有聊不完的话题、
嗯、
哎呀那是最幸福的事情。生活虽然不一定那么富裕，即使是普普通通的日子，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
嗯、
彼此关心，彼此尊重，彼此体贴，彼此扶持、嗯、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对、
啊、当然那个前提就是要找一个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爱神爱人生命成熟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才能够同心同行嘛。
是同心同行、嗯、我也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嗯、
对对对对，求主带领你、啊、在不久的将来主为你预备这样的一个能够爱神也能够真心爱你
是
能够同心同行的终身伴侣。
嗯，好，谢谢牧师，
谢谢你的分享。好了，谢谢，
谢谢牧师。